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民主国家必须作出抉择，集中意志、精力和资源来到改变数码革命的进程。沙利文说，外界原本以为数码革命的第一波浪潮将会让新技术推动民主和人权，但第二次科技浪潮却是见证了一场独裁政权的数码反革命。他说，我们未能够看到专制主义复兴的种子已经播下，中国正是因为担心数码革命会成为一股民主化力量，于是开始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让互联网为独裁政府服务。金盾计划催生了一个精密的国内的审查机制和被防火长城封锁的互联网。沙利文说，北京被称为天网的大规模视频监控网络和其他项目正在将数亿个的摄影的镜头与高性能的计算、面部和步态识别技术相结合，并且试点社会信用系统。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全国范围里面实施算法技术下的社会控制。他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推动第三次数码革命的浪潮，在其中打造了一个民主的技术生态的系统，它的特点是人性、完整性、开放性、信任和安全，从而加强我们的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制度。沙利文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自身的技术优势的重要性和脆弱性认识不足，美国的决策者回避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这些都在客观上成就了中国的发展。他说，在数码技术基础层面，也就是芯片和电信设备的硬件基础设施，优势也都是受到了侵蚀。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能力当中所占的份额减少了三分之二，而他们也是失去了制造先进芯片的能力。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北美电信设备企业萎缩的同时，华为的增长和全球的影响力是与日俱增。沙利文说，拜登政府正考虑进一步审查美国对外投资是否助长中国的科技能力。他说，美国资金向外流动可能会起到规避出口管制的作用，以损害我们的国家安全的方式增强我们的竞争对手的技术能力。美国最高军事和外交官员在峰会上说，美国将联合理念相接近的民主国家，以符合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方式打赢这场数码科技争夺战。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峰会上讲话的时候表示，中国打算在2030年前在人工智能领域占据全球主导地位，这个涉及到监视网络、网络攻击、自主武器等多项任务上，而美国是有信心打赢人工智能这场技术之战。奥斯汀说，他们正在提高努力，为这场未来的战斗作好迎战的姿态。很明显，如果这个最终归结成为一场的战斗，他们会打这场仗，而且他们会赢，他们会赢得很果断。奥斯汀强调，美国将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制定那些影响新兴科技的规则和准则。他说，这个意味着即使在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也都要坚持民主价值观。就好像拜登总统所说的那样，要确保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是用来提升人民，而不是用来压迫人民。他说，美国要为胜利而竞争，但是要用正确的方式。美国不会在安全保障和道德方面降低标准，美国将会依靠我们的开放的体系和公民社会的长期优势，以及我们的民主价值观，这个就是我们成功的路线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出席峰会的时候说，单单是强调科技威权主义的恐怖，只是指出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所作所为是不足够的，民主国家必须共同通过这场科技的考验，在这项努力当中，外交工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布林肯说，各国政府必须帮助本国科技企业避免助长中国的独裁，说他们正在重新审视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和签证审查等工具，以确保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不会利用我们的创新的生态系统来到获得超过我们的军事和国家安全的优势。现在很难确保美国的技术创新只是用于商业目的，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区分民用和军用，而新兴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应用亦都模糊了这条界限。因此，美国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如何保护我们的创新和产业免受这种的滥用。 来自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英国、意大利、瑞典、台湾、以色列等地的高级官员，以及包括欧盟、北约、经合发展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代表，以远程视频或者亲自出席的形式参加了这次的峰会。峰会由美国政府新成立的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办，委员会主席谷歌公司前行政总裁斯密特说，中国已经在人工智能的领域赶上西方国家，民主国家必须正视这个新的世界、新的问题、新的事实。斯密特曾经在国会呼吁，美国未来5到7年期间，每年需要增加400亿美元的投入，专门用于军事和非军事领域的人工智能的研发。他说，美国需要建立一个领先中国的体系，在硬件方面领先中国至少两代。斯密特仲话，民主国家之间需要建立一个广泛的联盟的网络，根植于我们共同关切的价值观，尊重法治，承认基本人权。他认为这个是理所应当的事，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一次民主峰会仲播出了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事先录制的视频的讲话。唐凤话，在台湾数码民主的意义是透明，是国家对公民透明。但是在数码威权的社会，透明一词意味着公民对国家透明。他说，一种透明的基础是相互信任，当数码专制政权使用数码工具，好像国家审查制度来到监视自己人民的时候，台湾的社团是积极地创造数码公共基础设施，使到普通公民能够就有效的政策改革提出建议和发表意见。他还说，不信任人，自己也都不会被信任，所以台湾的数码民主总是从政府信任人民开始。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